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天晚些时候抵达美国西海岸城市西雅图，开始他自就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的首次对美国式访问。中国外长王毅此前给习近平此次美国之行定调，称这将是一次增信释疑之旅，聚焦合作，面向人民以及开创未来。从中国官方的低调以及习近平访美行程来看，中方显然对此次习近平对美的国事访问期待值并不高。与此同时，美中在网络安全、人权、南中国海等议题上依然分歧严重。习近平此次访美的所谓亲民路线能否有所收获？美中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上能否有所突破？美中关系发展的局限在哪里？那么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一共有两位嘉宾，一位是在演播室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立博士，欢迎杨博士。
你好，林峰。
谢谢。还有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那么夏教授呢是从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节目讨论，欢迎夏教授。
早上好。
好的，我们也欢迎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在正式进入今天节目讨论前呢，我们先播出我们 VOA 卫视在西雅图前方采访的记者肖洵和玉港发回的一个报道。
习近平星期二早上抵达西雅图时将会感受到礼遇，这座城市受到中国领导人的偏爱。华盛顿州中国交流理事会的执行总裁韩晶说，习近平是连续第四个访问西雅图的中国国家主席。韩晶说，几个月前他就开始为习近平的到访做准备了，不过西雅图对习近平来访展示出热情，同样对他此行寄予期望。传统上倚重贸易的华盛顿州技术产业也在迅速发展，因此导致美中关系紧张的网络安全问题对西雅图也是相当重要的问题。韩晶说，这个地区已经成为电子商务、大数据和云计算的中心，因而需要美中两国就如何在网络世界进行合作定下明确规范。
What it means is, you know, this cybersecurity conference and
这就意味着这次网络安全大会以及其后两国首脑处理这个问题的能力，将不仅关系到美中关系中日趋数字化的贸易，对西雅图地区也是非常重要。我们的公司都急于了解如何才能运作，这是习近平此行的一个重要环节。
华盛顿州技术产业协会的首席执行长麦克·舒茨勒说，美中经贸关系中存在的知识产权侵犯、市场准入以及近期凸显出的网络安全问题，也是西雅图的大小公司面对的问题。舒茨勒说，技术业界很务实，不在意方式，重视的是结果。
So solving the problems, the evidence that there is an enforcement on...
因此怎样解决问题，以及在保护知识产权、改善市场准入以及改善和实施这些法规方面能够拿出证据。
Of these rules and laws that demonstrates that there's evidence will give the confidence.
华中关系理事会的韩晶说，西雅图已经给习近平以热诚的欢迎，作为美中积极合作的典范，华盛顿州怎样才能够做得更好，那就要看习主席如何作答了。美国之音记者肖洵、玉港西雅图报道。
好的，那个杨博士，我想首先从这个今天讨论从这个西雅图切入。那么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在前几个礼拜的这个节目中，曾经当时这个习近平的访美行程还没有正式公开，但我们当时预测他还除了华盛顿以外还会访问哪些城市，当时就预测到他会访问这个西雅图。那现在看来，这个西雅图的确是他的这个访美的一个重头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站。那么他在实际上我们看他在西雅图的这个行程，他的这个安排啊，比在华盛顿的安排还要满，还要紧凑一些。那么中国方面的解读就是说，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商业之间的这种交流，他跟习近平跟这个美国商界领袖这种交流，把这个舆论的这个关注点从这个中美的这种对抗和摩擦之中拉回到这种商业的合作领域里面来。那您认为这个目的能不能实现呢？
这次习近平访美和他的前两任访美的情况有很大的区别。 这个区别在经济上，最主要的是中国已经没有前几年经济上的这种强势。中国这个最近一两年经济进行这个下行，而且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大家对中国的经济都不看好。他的前两任这个好像到美国来或到其他国家去，感到这个气势如虹，有人给他描述成叫订单外交，就中国没有什么软实力，只有拿着这个订单来这个开门。所以这个为什么西雅图呢？西雅图是这个波音的这个总部，也是微软的总部。尤其中国在这个经济开始这个上升的前这个二三十年里，这个订单主要表现在这个买这个大型的这个飞机上，包括我们知道当时江泽民还订了一个专机在波音。所以这个呢，就是表现中国这个这个叫什么呢，叫暴发户的那种最好的一个地点，可以说是西雅图。所以这个这次的习近平恐怕没有这个他的前两任在西雅图那么样的气势，但是呢，中国仍然是一个大国大的这个市场，所以他还有很多的蛋糕这个奶酪可以分给这些这个美国的这个商界。而在中国和美国的战略价值出现了激烈冲突，而在华盛顿的访问不期望不是很高的时候，把中国政府把很多的这个精力啊用在了西雅图，因为他想提醒这个美国人，所以我们的经济合作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中国这个仍然可以向你这个有很大的潜力开放市场，一带一路可能给一些商家一些好处，让很多商家转头马上脸就变了啊，这个可以这个再游说他自己的这个国会议员或者美国政府改变对中国的态度。
好，谢谢。那个我想接下来请教一下夏教授哈。夏教授，我们知道这回习近平他访美第一站确实是选择在了这个西雅图，那么我记得那个这个在西雅图的时候呢，他还会搞一个这个就是这个跟中国跟这个互联网方面的一个高峰论坛，那么邀请了这个就是中国方面的这个百度啊、阿里巴巴呀，还有这个腾讯这三家大的企业，当然还有一些其他企业，另外也邀请了美方的一些企业。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实际上美国这个 IT 业最核心的这个地带是硅谷，是在加州，并不是在西雅图。当然西雅图也有像微软呢，还有这个亚马逊这些大的这个企业。那么为什么没有到这个论坛，为什么没有搞在加州的硅谷搞，反而跑到这个西雅图去搞了呢？
对，我觉得呢，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中美关系里边呢，那么其实存在着一群呢，就是在制度上呢进行投机的一群那个政治掮客。那么他们呢，有时呢，就是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或者个人的这个经济利益了，那么会就是说把中国这个制度呢，作为他实现他的很多利益的这么一个就是手段。那么同样的，因为中国政府呢，他也有许多那个需要就是西方的政客或者是商界领袖了为他站台、为他背书的时候。那么现在的话，就是习近平呢非常需要这些人为他站台背书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呢，像西雅图呢，不仅有刚才就是建立说的这些情况，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像洛克，就是那个洛家辉了 Gary Locke， 那么他呢那个也是来自于西雅图，那么他做过做过华盛顿州的州长。那么另外呢，我们知道就是说华盛顿州呢长期呢就是有很多的就是出口那个产业，那么他们的那个就是对那个亚洲的那个就是市场，对太平洋呢都非常重视。所以呢，我觉得呢，就说一方面呢有这么一些人呢在里边呢就是运作，那么可以给习近平呢提供一个非常那个就是他认为比较那个舒服的，能够让他彰显他的地位的这么一个环境。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如果把那个华盛顿州西雅图跟就是湾区那个加利福尼亚相比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加利福尼亚地区呢其实集聚了就是美国的最自由的、最具有声音的这个批评中国的声音和力量。那么无论从就是湾区的这些高科技，还是就是说人权组织，还有就是各种就是包括像那个华人的团体，还有那个宗教的，包括同性恋等等，那么这里边呢，他们都是美国自由派的大本营。那么像南希佩洛西，他就是从那边来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那个 Feinstein 那个 Pelosi 他们都是那边过来。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像好莱坞，那么其实对中国目前呢那个批评呢也都是非常那个就是强烈。所以我觉得呢，那么作为中国那个尤其习近平呢，这是他想那个进行一个非常仔细管理的一个表演呢。那么当然西雅图是比那个加利福尼亚任何城市要好得多。
好的，谢谢。刚才我们谈到这个 IT 业，就是说这个像百度啊、腾讯这些大的中国的 IT 企业到这边搞一个这个 互联网的高峰的。那么谈到互联网，就没不可避免就要需要谈到美中关系中一个非常棘手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网络黑客入侵的问题，网络安全的问题。我们知道刚才我们在前面的这个新闻报道中也谈到，就是奥巴马总统多次就强调说，这个盗取商业机密，通过政府或者军方的手段盗取商业机密是一个入侵的行为，那么是绝对不允是美国完全不能接受的。那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这个《纽约时报》也是披露出，这个美中两国之间是暗地里现在在秘密的谈判，那么希望能够达成一个这个网络，这个是好像是国际上第一个这种网络军控，所谓好像是军控协议那样，就是说美中两国承诺互相不首先使用这种网络攻击的手段去攻击对方的基础设施。那么您认为谈这样一个协议，就是对于解决目前来说中美之间非常棘手的这个，通过中国方面通过这个军队通过他的政府的这个黑客来去盗取美国商业情报，刺探商业情报，盗取商业机密，能不能有起到一个根本性的一个遏制作用？
是不是有没有有根本性的作用，这个还在观察，但是有比没有强。因为这个网络空间是个新概念，到底网络空间的哪些行为属于侵略行为，哪些属于不是侵略行为，这个实际上还没有找到国际规范。如果这个国际规范一旦形成了，当然你网络空间的侵犯行为可以用传统方式进行反击，可以像传统的军事方式反击，因为只要它是战争就是战争。那就像以前没有飞机，有了飞机，你地面上的战争可以用飞机去打一样。所以呢，实际上可以把我们把这个眼光拉远点，现在中美正在寻找一个国际这个规范，对于这个网络战争的一种规范。所以签了这个协议，如果签协议的话，我相信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对未来其他的这个国家在网络空间里怎么行为，恐怕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奥巴马包括习近平今天也讲，中国政府从来都没有这个政府支持任何商业这个组织或者政府组织进行这个网络攻击盗取商业机密啊。当然奥巴马这一段时间里一直讲这是最重要议题，这是他最关注的重要议题，而且是绝对不允许的，甚至用了侵略这种词。
对，
所以呢两个国家领导人都这么高调的谈这个事情，这说明这个事情是最重要的，是目前最急需要解决的。而这么高调的谈，好像是谈得非常的对立，实际上在高调谈对立的时候，可能某种协议已经达成，因为你把调子拉得很高，如果没有实际的东西都会丢面子，大家心里有谱了，所以可能有个些实际的东西达成了，所以现在把调子拉得很高，所以双方都可以解释。我认为可能这是这个所谓的前一段时间中国驻美大使所讲的惊喜啊，就是指网络方面。那如果没有协议的话，我相信肯定有一个层级很高的一个工作小组开始讨论这个如何解决网络方面的冲突和解决这个协议，这个最终签这样的一个协议。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国常常不是一个国际规则的遵守者，至于说签了这个协议对中国有多大的这个限制或者对美国有多大限制，这仍然是个疑问。但是总的来讲有比没有强。
好的。那么夏教授，我们知道今天就是习近平他在启程之前是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这个书面的专访，那么其中就谈到了这个网络黑客问题。我看到他说到一点，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是认为呢，这个网络通过网络窃取商业机密是属于犯罪的行为。在我就是关注，在我所了解的话，就是这好像是中国政府这个最高领导人首次就是说把这个网络窃密、商业窃密这种行为是直接表述出来。那么您认为这个是不是表现出来这个中国政府在网络黑客这个问题上向美国达成了做出了一些让步，达成了一定的妥协呢？
对，我觉得这里边呢，我觉得就是有几个问题啊，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说习近平呢，那么他的那个言辞呢，有很多地方呢是非常美好的。那么如果我们看他的那个《治国理政》这部那个就是著作了，那么尤其他的英文翻译了，他的言辞就是在中文里边著作里边呢，都把那个美好的言辞放得很高。那么在英文里边呢，再经过更一步的美化，把他的那个就是中文里边的极端的词汇呢，通通删掉，把它变得就是西方消费者了，那么西方读者了，西方领导人呢，那么能够就是喜欢的东西了。那么这都是习近平现在做的一个大公关。那么因为这里边呢，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 对于习近平来说，如果他今天强调他的政体安全，强调他的意识形态安全，那么这里边最根本的一个就是信息的那个就是封锁，那么打压这个言论。那么如果我们设想一下，今天那个跟习近平一起来的像那个百度、腾讯还有阿里巴巴等等，那么他们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呢，其实呢都那个剽窃了和利用了美国现成的成熟的各种发展技术。那么第二呢，因为他们呢在中国那个政府的帮助下呢，能够实行垄断，能够把他们的竞争者呢那个根本就不放进那个中国的那个本土呢跟他们竞争。所以像马云说的，他就说即使西方的所有这些网络的这些大的这些玩家呢，那么他们呢是那个就是鲨鱼的话，他们是那个大的鲨鱼，但是我们呢作为中国本土的这个鳄鱼呢，那么我们呢可以守住我们的那个领土，我们可以跟他竞争，他只要进到中国本土了，他就竞争不过我们。所以我相信呢，美国的这些所谓的网络的这些重要的这些那个就是生产商了，他们看到他们的这些那个对手了，从中国来的了，其实呢都是通过不正当的竞争，通过国家的保护来获胜的。那么而这个大的市场呢，因为没有准入，没有透明，那么因为呢他们呢这些那个中国的本土的这些商人呢，他们是跟政府站台的，那么这样政经合一。那么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谈这个网络的问题呢，那么恐怕呢两国呢会有很多的冲突，包括在企业家的层面呢，两国都有很大的冲突。那么所以我不认为呢就是中美两国呢会在网络上那么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反而呢这种讨论呢会那个就是彰显了两国在深层次的甚至在经贸关系上呢它的深层冲突。
好的，杨博士，今天在习近平在接受这个华尔街日报专访中也谈到，这个华尔街日报记者也问到了这个封锁网络的这个议题，那么也就是新闻自由的这个议题。那么他又说呢，中国在搞这个封锁互联网，那么包括华尔街日报，那么接受了这个这么一个美国主流大报，还有很多西方大媒体，像纽约时报，包括美国之音，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境外媒体网站，都是被在中国大陆是被屏蔽的。那么请他谈，请习近平来回答，那么你怎么看封锁这些新闻的信息的网站？那么习近平他的回答就是说，这个互联网他说这不是不法之地，那他说的是同样要讲法治，那么需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还有这个发展的利益。那么您怎么认看这种说法，就是说中国认为这个互联网我们是也要管的，那么不允许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报什么就报什么，中国政府也要去管这块，所谓的就是说这不是法外之地，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那对，哪个地方都不是法外之地，对吧？新开出来的空间，哪怕是网络空间，也不是法外之地，这句话是没有错的。那实际上呢，网络信息控制是这个专制社会啊，专制政府它传统上的控制方这个手段的延伸，因为它控制的空间到哪里，它这个手段就延伸到哪里，这个没有什么奇怪，它一定要控制。你不用网络说，你在这个传统媒体上说，它也是不允许的。它这个是逻辑上是一致的，所以它这个没有不能因为说有了个新的网络空间，说这个整个概念就发生变化了。它是一个前置言论、前置信息、前置新闻的一个这个传统做法，在网络空间的一种延伸，无非就是要限制言论。因为专制政府，任何专制政府都逃不出两个这个维持专制政府的手段，一个是暴力，一个是这个谎言。谎言只能用信息来攻破，所以他要控制信息，所以任何专制政府都要做的。所以习近平作为一个专制政府的一个独裁者，他做这个是不奇怪的，但他这种解释是完全就是一种这个没有任何道理的一种辩护。
嗯，好的，
我能不能那个补充一下？
好的，
因为当习近平说到这个法那个不法那个之地了，那么我觉得呢，那个就是说其实就暴露他了，就是作为一个那个就是世界那个21世纪了第一大就是独裁者的，那么他的一个真实的一个面目。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首先法律呢，法律的产生并不完全是由一个国家来那个制定的。那么法律它的产生呢，那么就像我们看到就是整个人类历史上了，它第一个就是说有这种民俗法、有风俗法、有自然法，那么然后呢它有许多的就是社会的这个公共舆论呢，有这个公义了为基础了，那么形成这个法治的精神，然后这样的话呢，大家呢来那个把这些法律呢通过立法了能够条理化、能够明晰化、能够系统化， 那么同时呢，就是根据那个全球的各种就是那个价值观，那么根据理论上的那个各种的准则和原则呢，那么进行就是科学的就是那个调整和完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了，就习近平呢，他基本上他的那个话的那个前提就是什么呢？就是政绩国家，政绩法律。那么所以呢，就说其他的东西如果不是我们允许的，就是不法的。但是他其实在界定其他的东西是不法的时候呢，就颠倒了一个我们人类公正文明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国家权力是由人民的这个权力那么产生的，而不是相反。所以习近平呢，他基本上就是一种什么心态呢？就说你们吃的是党的饭，端的是党的饭碗，那么他就是中国人民的衣食父母。那么他如果以这种逻辑，那么以中国的官员是中国人的衣食父母，那么他是习大大，他的老婆是习妈妈的话呢，那么我想他说出这种话，网络空间也不是法外之地，我觉得逻辑就很清楚。
好的，我们线上已经有不少的听众观众朋友打进热线电话，那我们就先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第一位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你好
您好。
首先我你好，各位嘉宾主持人好。我想就是提两个问题。第一，刚才提到了网络这个控制，因为那个我希望刚才好像也听到了美国之音的记者问这个问题，他那个如果我想知道美国现在这个从技术角度上能不能突破中国的网络防火墙，因为当时媒体都叫网络长城，我认为如果说这种话用长城来比喻中国的防火墙，是一种对长城的一种玷污，因为长城的目的是阻碍这个野蛮民族进入中原，破坏文明，而这个我们的国家的网络防火墙是一种阻碍文明进入中国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只能说叫网络柏林墙。我认为美国能不能用高科技手段能拆除这个柏林墙，或打开几个口子，让我们中国的网民能不能顺利的使用脸书和推特这样的工具？这是我要提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这跟你们美国之音有关系。我希望我们中国有啥事都要上访，但我不知道美国用什么手段，你们能不能想办法？美国之音的台长或者美国之音的领导人能够想办法，告诉奥巴马，希望他能见到习近平时跟他说这么句话：我们的美国之音在中国听不到，中国人很至少有一部分中国人愿意听美国之音，总书记同志，你能不能让美国之音在中国顺利的收听？因为我们两国不是敌对国家，在美国你可以听到中国电台的声音，可为什么在中国听不到美国之音的声音？这两国是很不公正的。如果习近平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之音是否可以？美国国会是否考虑对中国采取报复措施？就是说，中国电台、中国的电视也不让在美国这个收听收看。
好的，了解您的那个，我想请那个。先请杨博士来回应一下这位听众的。
这位听众的一个概念非常好，就是说这个防火墙是阻止文明进入中国，这个概念我觉得提得非常好。那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技术方面，这个美国政府他不可能说我这个设计一个拿纳税人的钱来设计一个这个什么技术啊，去让这个公民都使用来突破这个，给中国公民来使用来突破这个。防火墙或这种东西，目前来讲看来还没有这样的很大的项目。但是我知道一些民间机构，当然也得到了一些这很多人的支持啊，资助，做一些技术方面的发展，发展了很多软件可以使用来这个突破防火墙，到这个海外的网站上来寻找信息，这种这个软件是非常多的，如果你仔细的寻找的话一定能寻找着，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到网上问朋友到网上去寻找，下载就可以。现在国内有很多人也可以翻墙出来看到这个海外的信息。那另外呢，就是说很多人已经提出来了，双方没有对等性。
对，
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记者可以在这边随便写什么东西都可以，中国的学者到这儿讲什么都可以，中国的官员到这儿讲什么都可以，而且中国的报纸在这儿可以开这个可以建报纸建电台什么都可以。
对，
但是美国到中国就受到很多限制，甚至包括中国美国的一些网站在中国都被封锁。
对，
这个是这种不对等性是存在的，很多人都提出来，而且在国会里也有很多的讨论。但是呢，有个基本的美国的这个价值是不能改变的啊，它的制度也不能改变，就是言论自由。就是说 即使是这种状况下，美国也不可能通过一个法律说限制某某某国家到这儿建电台，这个是不会出现的。所以呢，这恐怕这个法律不可能通过。但是呢，这个问题给美国的国会和美国总统提出来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可以在双方的交流中啊，美国政府如果施加更大的压力的话，可以再让中国做出一定的让步，开出一定的自由空间，这个可能是可以期待做到的。
好的，那个我想请那个夏教授来评论一下，就是说他刚才提到第二个，这位北京王先生提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包括比如包括美国之音的电这个广播或者电视节目在中国受到限制。那么我们知道注意到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在出访前的两天呢是接见了这个新闻集团总裁这个默多克，那么谈到说欢迎中国欢迎那个外国媒体对中国进行报道。那么稍后呢，今天我们注意到这个他也做出了一个姿态，就是说给这个纽约时报这个记者一个比较有名的记者呢是出版量发放了这个签证，那么似乎是放出了一些善意。那么您怎么看这个在新闻自由方面北京方面做出的这些姿态呢？
对，我刚才提到两点呢，一个是习近平呢把好话了那个说尽了，另外一个呢是那个在跟中国打交道了有一群那个就是那个寻求自主投机的人了。那么其实呢，默多克了，那么和他的那个就是前妻了，那么他们在过去的十几年的那个就是那个扮演的角色了，那么其实就是了，就是利用跟中国政府了站台，然后呢给他们呢就是进行某种公关，那么甚至呢帮助他们这些高级的官员呢，那么在澳洲呢或者在其他国家呢，那么获得他们的经济和各种利益，然后呢通过出书了给他们粉饰他们的就是这个形象等等呢，那么做了很多呢，那么非常就是我认为呢就是自私的而损害中国人民长期的发展的利益的，那么而是为这个政权呢在为他做那个就是宣传的。那么所以呢就说默多克了，那么他当然通过在这种关键时刻了，那么跟习近平这种互动了，那么可以就是那个加深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因为习近平现在需要站台。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那我觉得呢就是刚才讲到了，就是有一个我们看到就是中国政府了，他在一些简单的事情上，比如说在这种就是要塑造他的形象的问题上了，他要花很多的钱给很多的好处，让西方的那么这些就是那个见利忘义的人呢，那么来为他服务。那么这里边呢你就可以想象，就是中国呢他缺乏这个制度自信了，那么他就没有可持续性。因为呢我碰到过一个就是专门设计这个翻墙软件的那么一个工程师，那么他给我讲这么一个问题，就在美国呢，刚才建立也讲到民间组织呢也在设计各种翻墙软件，像自由门啊等等，那么其实这些软件设计呢其实价格呢都不算很贵，成本呢大概也就是几百万到上千万一点。那么而他们呢就说可以看到了，就中国呢他是花就是那个就是上百万，那么上千万，那么甚至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全国据说就是那个网络警察那么有两万，那么还有什么五毛，那么据说有几十万。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设想了，其实中国政府呢在耗费那个昂贵的这个资源呢在干一个根本就无效的事情。因为呢就说要赌还是要攻，那么基本上呢这个工程师告诉我成本是1:100，也就是说如果他要用100个就是那个美元的这个价值呢来建一堵墙的话呢，我只要这边呢能够花1元的这个成本呢就可以找到他的空间呢那个漏洞呢就可以把它给突破。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呢，那么因为他没有制度自信，那么没有就是那个就是理论自信呢，那么所以呢他在用一个就是愚人的方式了，那么在干这个就是防堵的事情。那我觉得这里边呢从短期来看当然它还有一定的效果，那么对美国的西方的媒体那个就是围堵了，那么还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我觉得呢我们如果那个从长计议的话呢，那么我相信那么最终中国的这个防火墙呢是会自动坍塌的，因为它那个随着经济的这个危机了，那么最后它也没有就是这么多的资源来维持这么多浪费的又没有效果的这些工程。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默多克他在离开北京之前也是建立自己的新浪微博账号，我看他发了几条，那么说就在北京这美食非常享受到北京的美食，那就是问在纽约能不能找到类似的这个中餐馆，他就发表一些看法，很有意思。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这个北京的这个李先生。北京李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关于中美两国最大的界限是否共知，就是两国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天然对立，格格不入， 这是外交人员解决不了的。美国社会政治制度自身免疫调节机能是健康渐进的，完全能够及时自我平抑恢复正常，而中国则正好相反。正如有一些旅美印度人士所讲，专制独裁遍地是灾。
好的，
甚而犹如埃博拉瘟疫温秋。中国的所谓改革，如果打不破政治体制这个蛋壳，改革之极最终夭折。如果在中华民族的激情国土之上老是生出封建独裁专制的恶变之蛋，而人民不觉不醒，这个国家民族也就落了到最可怜最可悲的境地了。
好的，谢谢北京李先生。接下来是浙江的董先生。董先生，请您简短发表您的看法。
主持人好啊。那我说是啊，你连美国同中国的这个习近平到哪个？习近平的话是他是共产党的话，共产党是一切人靠哪个谎言制定的？你他说的话不一定能够做到。你美国，美国他们都应该，你们都应该很好的
好。谢谢浙江董先生，因为您的口音比较重，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听懂您的意思哈。那么接下来是北京的郝先生。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谈一谈对习近平的看法。习近平呢，他对这个人呢，文化根基太浅，以工农兵学院的身份进入大学。不知道他是如何混毕业的，正因如此，他在治国方略上是无畏的，跟毛泽东一样，他也是无知的。他比他的前任胡锦涛、江泽民，他的理论文化水平差得很多。因为胡和江毕竟是凭自己的能力考入大学的，这是我对他习近平的看法。再一个，我们希望这个美国啊，能够摧毁中国的网络防火长城，让互联网成为无障碍的、真正的无障碍的国际互联网。再一个，我就问一问嘉宾的问题，提个问题：习近平这样的人，他能够会不会像毛泽东一样，把中国带入贫穷、带入灾难？谢谢。
好，谢谢北京郝先生。我想北京郝先生还有刚才几位嘉宾那么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其中一个北京李先生他谈到哈，说这个美国跟中国的这个文化包括政治体制包括价值观认为是对立的，那么是格格不入的。您认为这是不是这个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最大的局限？
长期来看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局限，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因为这个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完全对立的，一个是民主的制度，一个是专制的制度。而在暂且不讲国内的人权状况怎么样，往往这个在这个专制的国家，一旦它是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时候，这时候这个世界安全就受到威胁，这是这个人类历史不断的证明的。所以呢，在和中国的打交道中，我相信没有一个国家非常放心，就因为这个中国政府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军事强国，是一个经济上的这个强国，同时又是个专制国家，所以这个恐怕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如果你这个在国内言而无信任意性的话，谁能相信你在国际上是能够遵守规则呢？就像人们现在看着金三胖，这个朝鲜的金三胖，谁会相信他给别人说的话呢？所以这种这个信任是很难建立起来了，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障碍。另外一个朋友这个听众朋友谈到，就是说习近平文化程度不高啊，我觉得这个倒不是重要的治国不一定就是说他一定是要高学位啊，这个都不是，我觉得这都不是必须的。关键问题呢，习近平他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他的这个学位是怎么拿的，这个呢恐怕是另外一个另外一类的问题。而这一类问题呢又是非常重要的，它涉及到了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诚信问题，就是他以前曾经在网站上贴到一个博士学位，在他这个做省委书记做市委书记这么繁忙的情况下可以拿到博士学位，而且是中国名校的博士学位，这个是值得这个来这个稍微探讨一下的。
好的，那个我想请那个夏教授来回答一下刚才北京郝先生的一个提问。他问就是说，他把这个习近平跟毛泽东做了一个对比，他认为会不会像毛泽东那样把中国带向贫穷？
对，那么我觉得呢，这是一个现实的，而且很快我觉得可能发生的一个威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觉得习近平呢，他现在那个上台了，已经要那个三年了。那么在这三年中呢，第一他的思想，那么方式，那么其实是拥抱了那么许多就是法西斯和专制主义的这些垃圾思想。那么他呢，就是说过去三年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揽权，就是大权呢通通那个集在那个习办的手中。那么他呢安置了一帮他的亲信呢，那么而所有的这些亲信，无论是从黎战书还是到就是王沪宁还是到刘鹤，那么等等，那么他们呢在党内了都没有什么正式的职务，在政府内了更没有正式的职务。那么但是呢，他们呢那个就是协助习近平呢，那么在十几个委员会中呢，就像毛泽东一样的通过文革的这个小组治国的方式了，就是把那个国务院给架空，甚至呢把人大了权力呢完全呢就是给那个剥夺。因为我们看到阅兵他没有通过任何的人大的这个讨论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立，那么把党政军那么地方文化那么对内对外的所有的大权都集中在他的手中，这没有宪法的这个就是那个任何的就是论证的，就是宪法里边没有这个，没有通过修宪，也没有通过人大讨论。那么所以呢，我认为呢，习近平呢他已经呢那个展出了一个就是一个宪法政变，把中国共产党自己在82年制定的一个他认为他历史上那么最就是完善的一个宪法了，那么现在已经颠覆掉了。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颠覆掉宪法以后呢，那么习近平现在我觉得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什么地方了？那么他不懂那个中国那个社会发展的一些规律。因为呢，就是说邓小平呢，那么在中国那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呢，还认识到中国社会发展一些规律，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尊重老百姓，分权让利，那么发挥地方和各方面的积极性，然后呢要对外开放。但是习近平呢，现在他在所谓的中国独特性这种封闭心态的情况下，那么已经放弃了对那个外的开放，那么他认为他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把中国引向共产主义。同时呢，他现在也在扼杀就是中国的民间的这个积极性，那么所以呢他一直在推动这种国进民退。那么所以我觉得呢，他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比如说我们举例，就是他的暴力救市，他暴力救市他无能来那个管理经济，但是他下的那个暴力救市的药呢，那么比他的那个就是那个危机了还坏，就是第一他一手了那个破坏了那个法治原则，说把他的所谓要建的法治国家呢其实给摧毁掉了。那么第二呢，他又破坏了市场经济，把所有的市场法则、交易规则和契约精神呢又给摧毁掉了。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呢把中国带向灾难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实威胁。
好，谢谢夏教授。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就美中关系和这个习近平访美进行讨论。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从习近平访美来看美中关系的局限。那么接下来想跟监理您讨论一下，就是说这个习近平访美的行程啊，我们来看到就是说他这回呢是要中国官方媒体说他要塑造一个所谓的一个亲民的形象，那么他就决定他到这个西雅图去拜访一所高中，去参观一所高中。我们知道中国之前呢跟江泽民相比，跟胡锦涛相比，之前呢这几位中国国家元首到美国来以后都会到大学去发表一个演讲，那么这回习近平没有选择去任何一所大学发表演讲，选择到一个高中去，您怎么来看 这个现象呢？
嗯，这个教育从娃娃做起，这个实际上呢，这是他的这个塑造形象的一个这个手段的一部分。因为他来美国有个非常大的担心，就说这个他的形象很差。
嗯，
怎么我们也得到很多信息，北京的一些信息，就认为这个他的形象很差，有什么办法来把他这个形象搞得好一点来之前。那实际上呢，这个是要动很大的心思的啊，他要揣摩美国人喜欢什么，比如说要见一下默道克，说哎呀随便到中国来访问，实际上这肯定是一时性的，为了这次的这个宣传服务的啊，这个对这个长期不给签证的一个纽约时报记者给签证，这个因为知道纽约时报很重要啊，对他塑造形象在美国是非常重要啊，纽约时报随便给他写上这个一笔就很难堪的，所以呢他要临时赶快讨好。那么到中学去这个演讲访问，这也是一种这个塑造形象的一个方式啊，因为这个他的前任到了美国的几所好大学里都去过了，他再去无非就是重复，所以他的把这个亲民形象呢要更降低一下，把身段更降一下，降低一些到高中去，他认为这样可以塑造他的这个一个好的形象。那实际上呢这种效果我们知道是非常小的，因为中国领导人出来以后非常不自然，非常做作，他到这个中学那些给孩子们讲话也是被那个共产党一套思路的话官话挡八股，实际上得不到任何的这个很好的一种反应。但是呢他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就是这种形象，把新闻造出来啊，习近平到哪里哪里去了。嗯，实际上中国的形象真正的要改善，实际上是从中国国内开始做起，你必须有真正的软实力啊，再加上你的硬实力，你才在世界范围内才会得到你现在想要得到的那种尊重。那所谓的软实力最重要，对中国来讲，因为这中国没有这个软实力是不能硬做的啊，你硬要说你有软实力这是做不来的。所以中国你这个钳制言论自由，打压民间人士，然后官员的严重腐败，对老百姓进行这个盘剥，你看在美国有多少的访民都是因为失去自己的财产，失去自己的土地，在中国没有办法到美国来抗议，这些怎么可能说明中国有软实力呢？所以你用什么办法来解决你的这个形象问题，都不如在中国开放一下做更加有效。
对，我想接着这个话题，就是谈一下这个人权方面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人权现在这个议题就是突然凸显出来，因为中国之前是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那么我们也知道，在华盛顿也我们包括我之前采访的一些这个中国来的访民，那么是希望借这次习近平访美以及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讲话的这个机会来表达自己的诉求。那么我们知道之前好像这个美国方面说，这个我们看到一些媒体的报道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前期的为准备习近平访美的一些人士来美国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说不要让美国做到保证习近平在白宫以及在美国出席任何活动的时候不要看到这个抗议的人群。那么请您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那么是不是有任何新的进展呢？
的确是这样。因为这个中国政府他最担心的一条就是让习近平到了这个美国到任何地方去都是围追堵截啊，甚至会发生一些他意想不到的一些抗议行为啊，造成他这个颜面尽失，而且到了国内无法交代啊。所以呢他给美国私下进行这个准备的时候要肯定要提出这样的条件，而且把这个条件是提得非常高的。
对，
因为可能用这个去换其他他要给的这个好处。那其中包括呢就是说让习近平不要看到示威游行的人，不要让习近平听到这个示威游行的人的呼喊声。那美国的这个白宫最近就做了一个决定，但这个决定最后他还没有胆量公开的告诉我们，就是说在离白宫一街之隔的拉菲叶特广场，这是传统上美国这个抗议白宫议题的一个最主要一个地方，可能是在25号要关闭。啊，我们已经和这个美国的这个官方啊，这个有关当局进行了数次交涉，现在仍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到底25号是不是开放？现在我们准备第二套方案，就是到离白宫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去抗议。那个在那个地方呢，可能如果声音不够大的话，白宫就听不见。所以这个也是美国可能私下给中国送的一个礼，这就是这个习近平他所谓的这个自信的一种表现。他很难去面对自己的民众，他在中国可以用自己的这个警察 把所有的民众给推得很远，比如说这个阅兵的时候全程戒严，你谁都看不见，他不愿意看见的人看不见，但是在美国恐怕他是做不到的。
那个夏教授，我想请您来谈一谈这个人权的议题。很多这个美国的像共和党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就参选人，他们在最近的几次电视辩论中，包括在接受一些媒体采访中，都对这个奥巴马总统在人权方面太软，那么提出了批评。那么您怎么看待这次这个习近平到访美国可能会遭遇到在人权议题上遭遇到的一些抗议之声，还有一些这个挑战？那么奥巴马总统怎么会在他这个任期就不到两年的时候快结束的时候在人权方面有所建树呢？
对，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说奥巴马呢想走一个就是非常那个微妙的一个钢丝绳呢，因为一方面呢，那么他呢想找到他自己的退路，他马上就要那个就是卸任了，那么他未来他的那个后路在什么地方？我相信的话呢，美国呢出现一个非常无耻的一个现象，就是许多的政客呢，他们最后下来以后呢，都把中国呢作为他们捞金的场所。那么所以呢，很多的政客呢，就是我认为在无端的，就是那个就是伤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那么其实美国呢有政治这些那个政客了，他们呢某种程度上来说呢，把就是中国领导人的这个意志和那个意见呢，看成是中国人民的那个真实的意见的表达，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错误的。所以我们呢就必须的就是说在美国要发声，那么不仅呢我们现在是在跟中国的这种就是专制的政权呢，那么跟他作对，那么其实对美国的这个民主的体制啊，我们也不断的让他要受到压力，要不断的去监督他，让他呢真正的为就是民主的利益服务，同时呢而不完全只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更不是为美国的某个商人的利益服务，应该考虑到全球的这个公正、这个和平和最终的人权发展。那我认为美国呢这边呢有许多事情呢是可以做而也应该做的。在这方面呢，奥巴马的表现呢，那么我认为呢，尤其在中美关系上呢，我觉得奥巴马的表现呢，不是很多的地方呢令中国人民满意，我觉得他有改善的空间。但是另一方面呢，因为奥巴马呢也不想把共和党呢，那么这次在总统大选中的机会呢完全给丧失掉，因为目前中国议题呢已经成为共和党辩论的一个主题，那么尤其呢对奥巴马在中国问题上呢他出现的软弱和让步了，已经那个受到了很多的批评。所以我相信奥巴马他为了他自己的民主党的利益，那么为了他的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能够不至于受到他的负面的资产的影响，那么他也应该呢做的那个稍微强硬一点，这是我的期盼。那么第三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习近平呢他为了避免人权外交呢给他带来的骚扰，那么所以呢他这次呢把时间呢重头戏放在西雅图，那么他认为呢西雅图那边呢可能呢是比较好让他呢能够跟当地的官员合作了，那么受到比较更高的礼遇，能够把安保呢给他做的那个天衣无缝。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西雅图这些地方呢，它的这个就是国家级的安保的那个措施和手段和经验呢，那么比起华盛顿来说其实要更差。那么如果我们想一想1999年当时那个世界贸易那个组织的这个峰会，那么再就是西雅图了，那么整个就搞得就西雅图大家这个抗议了，就使得这个峰会呢被那个中断几次。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认为呢在西雅图呢如果爆发出意想不到的这种抗议，而阻止就是习近平的那个正常的这些议程呢，我觉得不是不可能的。
好的，这回中国官方对习近平的访美一个定调叫增信事宜，那么他强调这个增加互信，解答美国方面的在中对中国的一些战略猜忌，那么他提出了一个六不哈，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六不也就是说中国不挑战国际秩序，那么不中国的发展不是去动别人的奶酪，还说这个不搞实力范围，不去争主导权，那么在南海岛礁上这个建岛呢也不是针对谁。那么您怎么看待这个中国这次习近平访美之前抛出的这个六不这个言论呢？
六不言论都是反着说的，没有一件不是反着说的啊，这个也不奇怪，你这个国家他一旦自己觉得国力强了，他肯定啊要去挑战国际秩序，对吧？肯定要动别人的奶酪，当然如果这个是良性竞争的话是大家双赢，而不是谁动谁的奶酪的问题。但是就中国人的思想，现在中国领导人的思想，一旦中国做大了就是要动别人的奶酪，所以他告诉别人我不要动你的奶酪，所以他这个六步啊全都是步步啊，就是说实际上都是反着讲的啊。那个实际上呢美国人呢也有很多的这个错误的误区啊，包括刚才那个新闻里边那个兰普顿， 他在讲，他说啊，美国这个没有力量再和20%的这个人口作对了，这句话完全是错误的，对啊，你再和一个专制政府作对，怎么是和20%的人口作对呢？这种思想如果不摆脱的话，我恐怕这个美国的外交，尤其是对中国的政策依赖这样的所谓的中国专家，那只会越来越差。
好的，那个夏教授，我们注意到中国现在国内的这种情绪，就是包括这种就是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反美的情绪也很高涨。那么中国现在的一种在中国国内一种主流的一种观点，就认为呢，美国的衰败是在所难免，那么也是一步一步就要来到了。那么中国势必要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肯定是要超越美国。我们之前美国之音在北京做一些街头采访，就从普通百姓的这个言论中也能看到中国人民之间，就是普通民众之间这种流露出这种思想。那么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那么包括美国学界的一些看法，那么中国怎么和美国构建习近平所强调的这种新型大国关系？他一直强调这个新型大国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建立这种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呢？
那么新型大国关系呢，是习近平呢那在2012年就一直就兜售了，那么他想那个获得美国的认可和接受，但是美国呢那么从来就没有就是接这个词，那么也不会接受，我相信。那么所以呢在这次呢，他所谓的那个新型大国关系呢，我相信不会从美国的那个口中讲出，也不会呢被美国那个把它给接受，那个成为界定中美关系的这么一个就是概念。那么另外呢，我觉得呢，刚才我也讲到，习近平呢把中国呢会带进一个灾难呢，其实就是中国那个老百姓呢和中国普通民众呢应该认识一个深刻的问题，就在于全世界的经济奇迹没有任何国家是超过40年的。那么出现经济奇迹国家的很多，那么美国、日本还出现两次，德国，那么像墨西哥，那么它有墨西哥奇迹，巴西有巴西奇迹，印度尼西亚有印度尼西亚奇迹。但是最后这些国家呢，最后都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就是经济呢，它一定有就是危机的，有周期性的这个那个问题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每个国家呢都以不同的方式呢陷入危机。那么尤其是97金融风暴了，那么亚洲金融风暴，那么使得那么当地的国家像泰国啦、马来西亚啦，那么他们的那个就是国民那个财富了，那么损失将近40%左右。那么而且出现的就是饥饿，那么出现了新的贫穷。那么墨西哥也一样的，那么出现了饥饿贫穷。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呢，因为中国在过去30年40年呢，那么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那个经济危机，而中国呢现在在进入经济危机。那么这样的话，中国人呢他的经验里边呢没有那个什么叫经济危机，没有什么叫经济危机带来饥饿，那么带来受苦受冻的这么一个体验。所以呢，我认为呢他有一种虚幻的这种自信。而再加上呢，中国共产党呢，那么用5毛呢，那么来那个就是所谓的他习近平说的要抢占话语那个言语权，那么这样的话，他们呢在这起哄，那么在这就是那个发声，那么使得外界似乎认为呢，中国人呢都是那个脑子发昏的，那么跟着习近平一样的发热的。但其实我们仔细的、深深的那个分析的话呢，中国有很多非常清晰的人，只是他们的声音呢现在没法成为主流。但是我相信呢，就说中国呢，他如果现在那个估计不到自己的经济危机，那么影响他的那个国际的那个就是地位，看不到就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危机了，那么成为中美就是关系的一个新的一个负担，而美国现在对中国的很多怀疑了，就是因为中国的危机。那我觉得如果看不到这一点的话呢，中美关系呢是没办法有良好的发展。
好的，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纽约城市大学的夏宁教授和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烈博士参加今天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呢，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您的问题或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正面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上的账号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要讨论热点话题是习近平访美、宗教自由不碰不行和北京梵蒂冈是否解冻在即，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林峰，祝大家晚安。